在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主啊，但愿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话都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主啊，也能够成为我们在现今世代跟随你的亮光和拯救。我们早晨就把这一点时间仰望你，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主要交通27章，如果有时间我们再交通28章。27章呢继续那个前面这一大段，那个从从24章之后呢，到27章，这一段话呢，对着犹大呢，他们的预言讲到到那日所以到27章，他总共讲了7次当那日或者是到那日。那第一节呢，也许我们可以跟26章的后半段那两节一起合在一起看呢，就是到那日呢，他必用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语，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语就是那屈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里呢讲到这个耶和华神呢，他必要来刑罚这几个当时的大帝国所以许多解经的人认为呢，鳄鱼呢是指着这一个巴比伦说的这个快行的蛇呢是指着亚述说的然后这个海中的大鱼呢是指着埃及说的，因为这里似乎有一点地理环境的背景所谓地理环境呢，这个海中呢的大鱼为什么指着埃及主要呢是讲到这个尼罗河在那个时候呢都被称为一个大海然后这一个鳄鱼呢是指着在幼发拉底河的这一个巴比伦大城就是当时的加勒底然后呢这一个快行的蛇呢是指着在底格里斯河的这一个尼尼微城，因为河呢流到他们那里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急速的这个急速的这个河川呢经过那个尼尼微那一带，所以许多人认为呢是有这个典故，所以神呢他讲到等到那一日他必定要来刑罚这一切那他在那里勉励这一班以色列的渔民呢，他的百姓呢，说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耶和华要从他的居所出来刑罚地上的居民等等所以这些罪呢要露出来，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所以神呢公义的审判要刑罚。然后接下来呢，从第二节一直到这个11节呢或者到了整个 二十七章后半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神啊，他有一个啊，心中呢有一个愿望啊，或者是他心中啊所要完成做的工作呢，就是这一个葡萄园啊。那这个葡萄园呢，他要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指这个葡萄园来歌唱啊，唱歌呢。他说，神他自己是看守葡萄园的，并且呢，他时刻浇灌作业看守，免得有人啊损害。然后他心中不存愤怒啊，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烧毁。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啊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然后这个就指着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天下啊。所以这个是指着神的百姓呢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一个葡萄园啊，特别啊指着以色列说的啊。圣经上呢啊有几次也提到葡萄园啊，大部分啊都是指着啊以色列的百姓啊。那在新约的时候啊，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然后最后呢，在启示录啊这一次呢，却讲到这个啊，野葡萄啊，神愤怒的大酒榨呢，要踹这个野葡萄。神最终的刑罚呢，要临到啊这个全地万民啊。但是呢，基本上在旧约呢，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或者待会，或者前面呢，我们有看到这一个无花果啊树的时候呢。橄榄树啊，打这个橄榄树呢，这个也都讲到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里所说的呢，神必亲自看顾啊啊他的葡萄园。换句话说，在末了的时候呢，神啊预言到呢啊将来国度来临的时候呢，他看守他的葡萄园。啊，他心啊不再存愤怒啊，并且呢，他日夜看守浇灌，感谢神呢啊，这一位全能的神，他亲自看守，亲自浇灌这一个，然后呢，他不存愤怒呢，那一些荆棘和棘藜与神交战，这里是指着这一般啊。在以色列百姓中，如果仍然有这些作恶的呢，神说你来与我交战啊，我要把这些作恶的啊一同烧毁焚烧啊，不然的话呢，就让他持守啊神的能力，使他与神和好啊。所以啊，神啊不再严厉的刑罚他的百姓，但是他要除尽百姓中的罪孽，让这一个葡萄园内的葡萄能够扎根，能够发芽开花，开花呢，他们的啊果实要充满整个世界啊啊！所以我们如果啊看到二十七章这里的时候呢，在回想一开头的时候，在这个啊刚开始的第五章那里也讲到一个葡萄园，但是呢，神呢讲到这一个葡萄园的时候呢，他是神所爱的啊，并且神呢把他栽在这个肥美的山岗上 他刨挖园子，捡起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树，然后盖了一座城，又凿了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等等，所以神呢，就在愤怒中呢，要让这一个葡萄园呢，受到这个仇敌的拆毁、毁坏，那神就讲到，在他们当中呢，因着他们不行公义，行了暴虐，行了不义的事呢，所以就有五次、六次的祸灾呢，对着他们说，他们要面临神极严厉的审判。而到了二十七章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神在这一个葡萄园这里就讲到，末了到那日的时候，神呢要审判这个大帝国呢，然后让这个以色列全家呢果实充满世界。然后从第七节到十二节呢，神怎样成就这事并不是神他就这样完全的赦免了他们。神总是做事呢有他的法则，所以接下来他就说呢，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神对他们的击打呢，跟或者他们的被杀戮呢，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神的击打跟杀戮呢，是跟他对待或者是以色列对这个万民呢，是有一点很大的差别的。就是说神的击打呢，是带着管教让他们能够悔改过来。所以他说，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与他们相争呢，刮东风的日子用暴风把他们除去，这样的话呢，雅各的罪孽呢就能够得着赦免。那我们知道呢，比方讲他们后来被掳七十年，等到七十年满足的时候呢，神就重新把他们召回来按着他的旨意再往前去赦免他们的罪过，得除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所以就是叫他们的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木偶跟日像不再立起来因为坚固城呢已经变为凄凉。换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呢这个被掳掠了被破坏，然后成为荒凉，撇下就像旷野一样，然后牛犊在那里吃草呢躺卧吃尽其中的树枝，树枝枯干必被折断，然后妇女来呢点火烧灶都是因为这些百姓愚昧的缘故，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给他们。所以神在这里他要整个恢复这一个葡萄园的时候呢神仍然对以色列家要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但是这一个审判呢似乎不是可以让我们看见呢跟对外邦人这些不是属神的人呢所 来的心法是不一样的，因为神这一个呢，我们如果去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时候，十三章的时候，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那里讲到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但是我们就看见呢，他们一家一家，男的归一处，女的归一处呢，在那里悔改痛悔然后神呢仍然要来拯救他们，但是我们看见呢，以色列地呢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剪除，三分之二的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蒙拯救等等所以这一些呢都是让我们看见呢，神他仍然是公义的，但是他的作为呢仍然是为着他那一个永远的心意，在以色列人当中怎样恢复过来他所要做的工。当然如果我们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不讲到末世主回来的预言的时候，同样的这一个原则也应用在这一个七十年被掳归回那一个光景所以以色列，所以最后两节呢，他说以色列啊，到那日换句话说呢，又回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一段，他说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呢，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大树拾果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他们被掳被驱散到整个亚述巴比伦埃及整个中东巴勒斯坦地那一块大的地方里面呢，完全被赶散被掳去很可能呢，那时候这一个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已经被掳了所以神到时候要把他们重新召举回来然后十三节再一次说呢，到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灭亡的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所以这两句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一段这两句话都是指着对以色列民说的。这一个大发脚声上个礼拜弟兄也提到这一个脚声这里很显然就是吹角利未人吹角呼召他的百姓聚集的脚声我们知道这个脚声呢，吹角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为着节期，为着召聚百姓，为着打仗为着这个欢乐等等，都有它不同的意义。所以在这里百姓在预言的里面，神要把他们重新在末日的时候再重新召聚回来。好吧我想我就今天就交通二十七章就好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有补充有交通都可以。
好，继续弟兄的交通以赛亚书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讲到神对列国的一个审判然后到二十四章似乎又回到对神百姓以色列的一个审判，但是借着这个审判呢，也带进那个神对全地的一个审判这是二十四章那里所看见的。 所以不管是对记得全地的审判呢，在那里圣经都要看见，嗯，在那里还是有一些所剩下少数的移民啊，这些移民应该经过这个神的救恩，神的怜悯呢，他们能够从各地上面欢呼歌唱，赞美神，啊，赞美神。然后，嗯，然后又提到，又回到，神对地上的一个审判所带来，地上百姓的一个恐惧，惊慌啊，因为神从天上窗户倾下神的愤怒啊，天地都震动啊，震动，他们像好像喝醉酒的人这么摇来摇去啊，完全是站不住脚，在神面前是没有一个能够承担得起。那到二十一节就开始有几次，到二十八章的，二十八章，对，第五节那边有再提到到那日，所以从二十五章的，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以后有七次讲到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就是讲到将来末后的耶和华那个日子，主的日子，当主再来的时候，地上所要出现一些情形啊，神所要成就一些工作啊，很显然在这里第一次提到到那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神在那要对付众仇敌啊，不管是天上地下的啊，神都要摧毁歼灭他们。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看见天地都天地黑暗无光啊，日夜都无光，都蒙羞啊，因为在那里呢，你主再来的时候呢，在地上设立国度啊，他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啊。那二十五节又继续说，这些蒙恩，这些经过神审判以后存留下的人，他们仍然对神有称赞，有称颂啊，称颂他奇妙的作为啊，奇妙的作为，然后。到第六节呢，就讲到当末日，当那日临到的时候呢，刚主在地上设立国度的时候，在那摆设宴席，哦，所以这个宴席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宴席啊，回甘，盛酒，那个满水的回甘，这是让在国度里面那些神的百姓，能救赎的儿女，能一同在那享受啊，国度里面的丰富啊。然后看到第八节，似乎借着国度的降临呢，似乎在这里又影射的或者说遥指的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啊的出现，所以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他说死亡已经不再有了，被毁灭掉。我想这个到启示的时候二十章末了就说到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地上死亡出去的时候，二十一章就带进新天新地，在那里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从神给他意象看见里面，他已经稍微看见将来国度的出现，将来新天新地的出现。所以借着每一次说到到那日，到那日都是说到到那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到第九节又再提到说到那日，到那日是怎么样呢？他说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的，他必拯救我们。在这两次说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所等候他的，等候那一位。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想圣经在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到最后是列国来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已经到一个绝路，已经没有路可逃跑的时候呢，主就从天降临，然后就拯救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看见认出，哦，原来这位从天降临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是弥赛亚啊，到那天的时候他们才认出来。我想这个在启示录第一章也提到这件事情啊，那撒迦利亚书十一章末了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那痛悔哀哭，他们认罪，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泉眼，血的泉眼在洁净他们的罪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看见他们素来所等候的那位必要拯救他们啊，必要拯救。所以他们在那里呢，就因着这个救恩，他们就欢喜快乐啊，欢喜快乐。那到二十六章呢，又出现一个当那日。所以我看在这里当那日出现的时候，犹大地的人在那唱歌说，他们在唱歌说什么呢？ 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这个城墙，定为这个外国，那这个门城门是打开的，是那些守信的义民可以进入，所以似乎在这里到那日出现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好像在这里引射到说到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我想在这里似乎讲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来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出现，所以我想新耶路撒冷城不仅在那里包括教会，包括所有蒙恩的儿女，同样以色列蒙救赎的百姓也在其中。所以在当那日的时候呢，在这里说到犹大地人必要唱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这一座坚固的城是以救恩为城墙，以救恩为他的外国。所以很显然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呢，看见怎样的能够进到那一座有那个救恩的城墙呢？因为这是用救恩来包围这个作为这一座城一个城墙，作为它的外国，所以能够进到这个救恩的门，进到这个城墙里面的人，就是那些有信心的一个义民。我想这个义民就是有义的一个国家还有国民，他们要进到这个城墙里面。我想这个就是当那日临到的时候，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所显出来的光景。所以这一座城被称为一个坚固的城，而进到里面的人，怎样的人常进入呢？是守信的义民，因为他们这边依赖依靠耶和华神，所以神就保守他们，让他们平安，十分的平安。所以是这是个完全的平安，因为他们依靠耶和华神啊。那第四节好像有一个呼吁说，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感谢神，这是一个坚固的城，这个坚固的城是用救恩来做城墙，用救恩来做外国，所以整个城市用救恩来包围保护着。那我想这是城墙，也是讲那个见证，所以在那里见证救恩的见证才能显出来，借着那个新耶路撒冷所表现出来，因为这是个坚固的城。为什么这些人能依靠他投靠他？因为耶和华是那永固的磐石，是坚定不摇动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感谢神，当所有蒙恩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被称为义人，他们被称为义民，他们只有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城的里面，城的里面，因为这是这座城，这位耶和华神是一个永久的磐石。那另外一方面，第五节好像又讲到另外一个神所要毁灭的一个座城，那座城神要把它拆毁，把它拆平，直到尘埃，那是完全彻底的拆毁掉，跟前面这一个坚固的城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形，一个结果，所以好像在这里当那日出现的时候，有两座城，一座是新耶路撒冷城，一座呢，我想这个旧城，这一座被拆毁掉的城呢，若是我们对照启示录那里所告诉我们，好像是指的这个地上所预表那个巴比伦大城，巴比伦有大城有天要倾倒，神要拆毁它，要毁灭它，直到成为尘埃，尘埃他们要被脚践踏，被就是那些被困苦的人，穷完的脚践踏。那第七节又讲到说，义人的道路是正直的，所以感谢神，这些因信能够进到这个城里面，这些人他们是走在这一条义路上，这一条的义路上是个正直的路，所以他底下说，因为主神是正直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修平这一条义人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条道路，这些能够进到这个救恩城墙里面的这些义人，他们是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是走这一条正义的道路，因为神是正义的，神为他们铺了一条义路，让他们能够走在这个义路上。我想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大卫这么写是说，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感谢神，当一个蒙恩得救的时候，是走在这条正直的道路上，是走在这一条公义的道路上，那在这里好像又讲到另外一条路，这一条路被称为是一个审判的路，一方面是有公义的路，一方面是有正直的路， 但是这条路也是一个审判的路。审判的路呢，是在这里说，经过审判以后呢，这些地上的居民就能够学习公义，啊。那这个，因着这是一个审判的路，所以说有一些人他说，我们是在这条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等候你。所以我们看见这条审判的路，一般人是不愿意走的，因为在那里有审判，啊，在那里有公义的神在那里。但是这一般义民，这一般最终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啊，他们不是义，不仅是义的因信称义，他们是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走这条正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愿意常常借着神公义审判来接近他们，让他们在地上过一个义的生活，啊，过一个正直的生活。所以他说，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所以神的名就是讲到他自己，哦，这个名是被称为可纪念的名，哦，我们记得第一次出现可纪念的名呢，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哦，神要差遣他到法老那里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的时候，然后问说，那耶和华你是叫什么名，哦，好叫我来回复百姓。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啊，我的名叫耶和华，是直到永远，这是一个可纪念的。所以感谢神，这位可纪念的名，这位神耶和华神，就是起初呼召神百姓出埃及的那一位耶和华神，啊，他的名是直到永远，他的名是可纪念的，啊，哦，所以这一般走在这条义路上的人，他们心是羡慕这个名，他们渴望这个名，他们纪念，啊，所以当他们在纪念、思念、羡慕这个可纪念神的时候，可纪念神的名的神的时候，他说：“夜间我心里羡慕你，我里面灵切切寻求，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所以这些经过神审判的人，他们在那学习公义的生活，他们认识神是公义的，啊，神是要乐意用恩典来对待的。所以他底下说，他以恩惠待恶人，但他仍不学习公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神实在不愿意用公义来管教神的百姓，神总是先用恩典怜悯来对待神的百姓，甚至对待恶人，叫人看见神实在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但是很可惜，人好像总是因着形象，啊，虽然咱们享受到神的恩惠，但是人在哪仍然行义，不学习公义，不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不得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公义来审判他们，好叫他们学习公义，好叫他们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啊。那底下好几次又讲到说耶和华，耶和华，好像在那边对耶和华有个祷告，有呼声，啊，因为每一件事情，啊，神之所以能够叫他们经过这些公义审判，不仅让他们学公义，也让他们经过神的审判以后，他们能够得到平安，啊，因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自己的成就的，啊，成就的，啊。那后面一直讲到十六节，好像又讲到另外一个情形，哦，讲到他们在苦难当中、即将当中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怎样拯救他们，他们怎样祷告神的时候呢，神好像他们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呢，他们经到神的拯救，他们就像一个怀孕多疼痛的一个妇人，在痛苦当中他们呼唤耶和华的名，神就拯救他们。然后后面就讲到说到末了的时候呢，十九节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所以这个当那日出现的时候，还要好像又有一个情形，说到当那一天地上在这里小字说死人，是说你的死人，要表明说这些属神的那些百姓，那些已经睡了的、已经死了，他们从死里复活，这是末日的一个复活，那我想这个末日的复活就是刚刚提到说启示录二十章末了所告诉我，然后就带进那个新天新地，因为在那里呢，这些从尘埃、从死亡里面兴起复活的人，他们要唱歌，在那个时候呢，地要交出死人来，然后呢，就进到勇士，进到新天新地，那最后二十节好像在那里又有一个呼唤，因为在那里将来有一个审判， 愤怒审判要来临的时候，他说我的百姓你们要进到这个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所以我们看见当末日要来临之前的时候，当神愤怒要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神在呼吁他的百姓说要进到内室，内室就是神的所在，他们在那隐藏在神的里面，在神的保护底下，他说隐藏片时，然后等到愤怒过去，当愤怒过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蒙到神的保守。或者这个就是有一半说在大灾难当中，有一半人蒙到神的保守，他们从大灾难里面出来，他们是穿洁白衣服，他们是代表一般得胜者。那二十七章就今天所交通又提到到那日，到那日的时候，神要对付这些仇敌，对付这些鳄鱼、这些蛇啊，这些鱼，我想这些都是预表仇敌魔鬼啊。当然，就当时来说是那些列国，特别那是强盛的，因为鳄鱼啊、蛇都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动物啊，令人惧怕的啊。正如当时以色列百姓受巴比伦、受亚述、受埃及的攻击啊，这些到那日的时候呢，神都要对付他们，要审判他们，要把他们完全灭绝掉啊，然后。第二节又讲到另外一个到那日，到那日的时候，这个葡萄园要出酒，要人要在那里，对着这个葡萄园唱歌，刚刚提到说，这个葡萄园在旧约里面，特别在以赛亚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个葡萄园之歌，这个园子是指的神的百姓，神在那经营，神在那建造，神在那保护，供应这个葡萄园里面所有需要。期待他们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啊，但很可惜，以色列百姓这个葡萄园没有按着神的期待结出好的果子来，反而结出那些酸葡萄啊，那些不义的事情，那些罪恶的事情，所以神就把那个围墙拆毁掉，容许仇敌来侵略来攻击他们。但是感谢神，到那一天，当末日当那日临到的时候，这个葡萄园神把他们重新恢复起来。他们可以出产葡萄酒，他们可以指着这个园在唱歌，因为神是看守这个葡萄园，是神在那经营浇灌保护的免得有人来损害它。到了新约，我们看见主耶稣那讲到这个葡萄园也是预表教会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讲到主在那雇人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也是呼召邀请雇人进到这个葡萄园，进到神的家，怎么来服侍来工作所以我们感谢神，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一直看见神的百姓、神的教会都是神咱们一直在经营建造的，神在眷顾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一切所有需要，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地上教会是不是能按着神的心生活在地上呢所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要恢复以色列百姓，他们重新能够出产酒，他们重新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因为实在神在那里来眷顾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虽然他们曾经败落过，曾经失败过，神也曾经管教过他们，但借着这些管教把他们挽回过来，来恢复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所定的那永远的旨意那在那里又讲说呢有一般人他说神在那保护他们是什么，他说唯愿那些荆棘棘藜与我交战荆棘棘藜就是创世纪一开头告诉我们是罪所结出来一些地上的一些产物这是神所要除灭掉的，那就着另外方面来说呢，这些是要来破坏葡萄园，让他不能让他好好生生长的一些东西呢，神要把它除灭掉。我想当然使得那些仇敌、那些恶人他说这些来与我交战神就要勇往直前，把他们一同烧毁但是若是他们能够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所以我们看见好像到末了时代，神好像也是蛮有恩典怜悯，这些理当被除灭掉这些荆棘这些棘藜，神好像给他们一个机会，若是他们愿悔改转向神，与神和好， 神的恩典照样临到他们身上。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不愿意，万人得救，他实在不愿意人灭亡，他愿意万人得救。哦，所以在启示好像站了又有一个，天上有在传那个永远的福音，好像神在末了行审判的时候，也要给地上的有一个回转机会。哦，只要他们愿意悔改认罪，回到神面前，他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哦，那第六节又讲到说，这个雅各啊，哦，这个神所经营的这个葡萄园啊，哦，他们要扎根，哦，他们花要开花，哦，他们果实要充满世界。那比方说，当神恢复以色列百姓，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恢复，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重新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在地上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葡萄园，啊，他们在那充满全地，啊，在那能够见证神，啊，见证神。我想，时间关系哈，那后面第十三节又讲到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啊！刚刚弟兄提到说，脚声有不同的各种意义。打仗的时候要吹脚，啊，那召集百姓的时候要吹脚，然后过节期的时候要吹脚。那这一次的吹脚是为了什么呢？是要把那些亚述那些地在亚述地将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上的都要来。所以好像站在这个吹脚呼召许多人归回到神面前。因为吹角节在利未记应该利未记生命记23章讲到七个节期，耶和华七个节期的时候呢，最后三个节期就是吹角节，然后救赎日，然后再来就是祝棚节。所以当号角一吹的时候呢，召集各地方的人都回到神面前，在那里就有赎罪日。哦，他们在那愿意接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在那里罪得到救赎，得到赦免，然后就一同进到国度里面。哦，所以他说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哦，国度在那里就充满了敬拜，感谢神。神借着先知已经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啊，当那日当主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然后进到勇士里面，我想当那各种情形所显明出来所要成就的，已经多多少少已经在先知书以赛亚当中已经把它发表出来，这是神永远所定的旨意，必要成就的旨意。
我刚刚注意一下哈，关于到那日那这个词呢，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哈。第二章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殿的山必坚立。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又出现了两次哈，到那日。然后呢，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也说到那日，主要二十伸手哈，然后十四，然后十。九章的到那日那个的埃及，所以，好像神给以赛亚的那个托付哈，那么许多都是提到在那日神也所要做的事情。那么在以赛亚书里头啊，他所包涵盖的日子非常的长哈，他从以色列人过去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得罪神，到他们现在怎么样得罪神，那么到将来神怎么样，第一次他要。那个他的儿子要回来，然后第二的那个这到第一次他的儿子要来，这那个施行拯救，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建立国度，然后说到新天新地哈，那个在那个国度之后的事情，所以以赛亚的书它所涵盖的时间的范围非常的广啊，非常的长，几乎把神所有的做事的时间都包括在里头。那么他在说到这个不同时段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说一些过去的事情，然后说一说现在的事情，然后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回来说现在的事情，然后说过去的事情，要说将来的事情，说将来的事情。他说到，比如说他讲到第一次他来，有时候讲到第二次他来，他又回去。那到第66章的时候，他又回去，他已经都讲到65章讲到新天新地了哈，到66章他又回去讲那个以色列人当时那个光景被背影的光景啊。 这让我们看见了，那么我是的，我们呢非常注重主的再来，主的主将来来的时候，他所带进的国度和他自己的荣耀。但是呢，神要我们注重将来的事情，主要是为了今日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一个警醒度日的生活。啊，每次我们那个他要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为什么呢？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在地上这个今天就能够警醒谨守啊，那么要将来的事情是为了今天在我们身上有警惕，在我们身上有教导，在我们身上有认识啊，在知道怎么今天在地上过生活啊。当然呢，我们在这今天在地上，今天我们呢常常会提到说，哦，我们要注重这个我们生活，我们今天地上生活，我们是应该怎么样的过日子哈？那么今天我们所犯的错是应该怎么样悔改？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服侍神？都没错哈。那么非常要是需要看见我们今天是真实的光景面对。可是如果仅仅看今天的光景的话，那么没有将来神要所做的事情当做我们的那个。guideline 哈，那么这是常常会只迷失在这个现有的光景里头啊。很多时候神今天做事情是为了将来的预备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将来的神要做事的事情，神永远的旨意正在前面引导的话，我们今天做事情常常会看不清楚啊，会这个迷失了啊。那么所以这两个呢是分不开的啊。在以赛亚书里的发觉呢，他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常常是轮流的提的，那个这个提提这个提提那个啊，因为这个都是彼此息息相关的。今天地上过日子必须要有将来的意向啊，那么注意将来的事情呢，是目的呢是要让今天在地上警醒这个度日啊。那这边呢，他第九节他特别说啊，他说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了，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然后就是哈，他叫祭坛的石头变成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向不在一起。那么在这一段那话的这几章里头啊，神一直说到审判的事情哈。那审判那么固然是这个要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啊，那么要杀戮那些他们所杀戮的人啊，这些的仇敌神要对付。但是呢，就目的呢是要那个挽回神的子民。但是挽回神的子民之前，神要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的罪怎么办啊？那么神需要先对付他们的罪，那么他们才有可能再挽回啊。从这个大河到小河，到这个亚述，再从埃及，都要把它收集回来。收集回来之前，他神要做一件事啊，他们的罪必须要这个先有对付。那神对付的方法呢是那个让除掉他们的祭坛，那个打碎他们的木偶日像。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最主要的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离弃了神，他们就拜偶像，他们就去那个建立自己的祭坛。神要把这些都完全打碎，在他们身上呢唯有神是他们的唯一的主啊。这是在借着这件事情，神除掉他们里头的罪啊。如果以色列人的偶像心中的偶像不除灭，他们的祭坛不除灭的话，神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做事情啊。那么如果他们罪还在他们身上那个辖制他们的话呢，那么神没有办法召集他的百姓啊。所以这是神这个神在这个幕后在这几段圣经里面一直讲到审判啊。那审判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要挽回他的百姓啊。那么借着审判，他在前面他是说呢，那么他在地上借着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学习公义啊，地上的居民，那么包括他的百姓，包括所有的人，借着神的审判，认识神的公义，他们学习怎么样过公义的生活，也是借着审判呢，他让他的百姓呢，那么看见他们所犯的罪啊，怎么样离弃神啊，那当这些事情就完全被除去之后啊，那么他的罪得赦免，他的罪过那个得以除掉了以后，神 那个才能在他们这个身上工作，再把他们召集回来。
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今天停在这里，请大家再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一同啊聚在你施恩宝座前。主，我们啊把感谢敬拜归给你，知道我们实在是一般蒙恩的人，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能够来到啊父的宝座，我们把感谢敬拜归给他。主啊，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也借着啊我们在你面前的聚会，你更多的施恩给我们，把早晨啊信息的聚会，把两位弟兄啊交托给主，但愿主借着他们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把启示的话语更多的啊开启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啊得着亮光啊，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啊，叫我们的信心在主里面能够更坚固，也能够与众圣徒我们一起在基督里蒙建造。我们只有把各样的服事还有擘饼聚会也一同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你丰富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名得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